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9月19日，美国国会三名议员致信该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要求调查有关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似乎干预到美国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消息。美国为何几次三番指责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这些指责都是缺乏证据、子虚乌有的。那么在2018年3月即将举行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美国是否会对俄罗斯总统选举做出干预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有请海南大学教授、著名战略传播专家毕延涛先生为我们解析。毕老师，美国为什么针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提出这样的调查提议？况且美国议员提到的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在华盛顿播出的 105.5FM 频率的节目是2017年7月31日，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半年多之后才开播的。
在西方，主要是在美国和欧盟，他们对俄罗斯的媒体有相当深的偏见，就是RT 和卫星，也一个是 RT， 因为在欧洲的时候我也经常看 RT， 我感觉挺好的。我感觉现在他们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媒体的这种警惕也好，这种怀疑心啊还是相当强烈的。
只是出于怀疑的心理吗？
我看到前段时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启动了一个调查，美国的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的两家媒体，其中就报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RT。对，其实也有一个针对中国的，不知道你看到没有，他们启动了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目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想核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共北京是不是渗透了操控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这个调查也开始了，所以说美国它的针对俄罗斯、针对中国媒体的这种怀疑，这个我们就很好理解。
所以美国方面一直在指控俄罗斯政府企图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并且将一系列的网络攻击归咎于俄罗斯的原因，您认为主要还是要归咎于美国和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是吗？
意识形态、国家的全球秩序当中的地位的变动，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很多国家，包括美国，包括北约，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对网络战这个重视。如果说他们不强调黑客呀这个攻击的话，他的网络战的网络司令部、网络战司令部，他怎么能够提升他的地位？他怎么能拿到更多的一些资助呢、经费呢？或者说，所以他有很多原因。既然那个电台是在7月份31号，总统大选结束之后这么多。半年多才开始开播的，所以按道理这个反击应该很容易啊。
但是美国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的对俄罗斯的指责是成立的呀。
现在呢，作为老百姓来说，他很难去相信，你即使公布证据，一般人也不会理解你的证据的可靠性有多强。对，你也知道，现在只要是有论点就行了，你愿意相信谁，你就相信谁。你像美国，他原来指责中国在上海什么军方参与这个俄罗斯的对美国的什么什么的网络攻击，这个东西他也没公布证据，他只说了一个观点啊，你没来那个什么上海的哪一个大楼里面，这东西你都是没有证据的，你胡乱说都可以的。对，像这个网络战、这种网络宣传，都是有观点没有证据的。你看到那个。美国前驻华大使孔德培不是现在他要出任美国驻俄罗斯的大使对吧？他刚刚在外交委员会在一个确认听证会的时候，他开场白当中就提到，毫无疑问就说俄罗斯干预了美国的大选。刚刚9月19号，所以现在很多我把它归结为其实就是舆论战。你相信俄罗斯国家，你得相信俄罗斯的观点。你相信美国这个国家，你得相信俄罗斯的指控，那美国的指控。
那么从传媒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指控，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这已经是肆意的诽谤了，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那您怎么来评价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这种信息战呢？您认为信息战对于各国的影响有哪些？
这个影响非常大。我感觉传播学也比那个新闻学或者媒介学在这个国际传播当中它的应用价值更大。所以从911之后，美国人他就反省，就是我们在世界上做帮了那么多的国家，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还恨美国呢？他们说我们向世界传递信息的方式错了，我们需要一些新的理念，我们需要向公关呀、广告啊、民间呀借用一下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手段。所以他们就开始把战略传播这个概念提出来了。这个2010年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它列举了美国的八大国家实力，其中一条一项就是战略传播，所以美国把战略传播看得非常重。刚才我提到2015年欧盟成立了一个东方战略传播，它就借用了这个概念，所以整个的北约和欧盟、欧洲、美国他们特别重视战略传播。2010年的时候2月份，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国会还有一个国防委员会提交了一个战略传播报告。说战略传播干什么呢？它有四大使命，其中有一个就是提升美国的可信度和合法性，第二个正好反过来削弱对手的可信度和合法性。你看他会不会把俄罗斯看作一个对手啊？所以他的战略传播的四大使任务之一，很重要的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削弱他认为的对手、敌手的可信度和合法性，让全世界不再相信你，让你的老百姓，让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认为相信你执政是不合法，这个人执政不合法，这个政党执政不合法。所以战略传播在美国那里是八大国家实力之一，你看那么重视，而且他的使命其中包括一个就是削弱对手的可信度和合法性。还有一个美国战略界呢，它有一个概念，国家实力是什么呢？它用 DIME 这个四个字母来概括。D 就是外交那个单词 diplomacy，I 就是代表的信息，M 代表的是军事 military，E 代表的经济。它已经把信息放在第二位了，国家实力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非常重要。所以它要做。它的网络战也好，信息战也好的，包括其他的一些，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由于语言的原因，我对英语的接触的比较多，基本上我每天我都看英文的材料，我很容易就受到英语媒体的影响。我不懂俄语啊，所以这方面俄罗斯明显的处于一个劣势。我看到的是大量的英国媒体的英语媒体来说，俄罗斯干扰了什么什么，俄罗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语言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弱势，怎么能克服这个弱势？刚才我说了，这个信息战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就是它的使用范围、使用频率会越来越高。但有些国家历史上曾经信息战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你知道俄罗斯出过一本书，前苏联时期有本书叫《论意识形态》，好像是吧？啊，《论意识操纵》，这个有中文版，《论意识操纵》。有中文版应该还买得到，上下两次，那本书写的就比较好。前苏联在历史上，在以前他的意识操纵啊、反宣传啊这块做得很好。
所以说您认为这个信息战不但对各国的影响都很大，而且还会持续不断的打下去是吗？
对，它的这个使用频率、它的强度和烈度、频度都会增加，而且技术性会越来越强，它很难让你去辨别这是在做信息战。让你没有办法在无意识当中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就会受它的影响。你看人家美国人的理念明显的在提升，在进步了，升级换代了。美国的信息战，它的工具、它的武器、它的理念不断的更新换代。你看它有很多新的理念，比如说那个 CON 叫 COIN， 反成汉语呢叫反渗透、反破坏、反扫乱等等很多词。其他国家相对来说，相对于美国来说，在信息战的武器开发方面落后太多了。像这个中国呢是中文，像俄罗斯呢是俄语，所以它和英语相比较来说都处于一个劣势。另外呢还有一个传播学这个概念呢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孕育的，主要是在两次 在战场上孕育的。战争结束以后，我有篇文章专门提到美国，它有一个法律方面的有一个规定，就是在战争期间它可以征调大学里的专家学者参与军事方面的一些工作，它就从各个大学里面抽调了很多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这些专家进行宣传呀、情报啊，就是现在的就是战略传播。当时没有战略传播的这个概念，战争结束以后呢，这帮人就从前线、从军方退回到各自的高校里面，他把战场上的那些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度的总结研究，提出了很多理论，这些理论就是传播学。所以传播学是非常实战的，这是诞生于战场上。
西方国家媒体对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或者说是肆意诽谤也是不少的，那中国政府也是保持着自己的态度，您能不能在这里介绍一下中方应对的经验呢？
从中国就是方面来说，比较重视就是突然意识到这种宣传我们的落后，应该是从2008年奥运会，所以那个时候在国际上抹黑北京、抹黑奥运会的人很多，包括那个习近平上来以后也提到那个讲好这个中国故事之类的，就是从中央是重视的，就是信息的主管部门、新闻媒介的主管部门，这个应该开门见山的，哪家媒体做的过分就直接去交流。2008年之后，中国提出来一个概念，就建立多元化的传播体系，这个现在被全国中国上下都已经接受了，体制内的、体制外的、官方的、半官方的、村民间的，各种各样的，其实就是那个全民外交嘛。如果说都有这种意识，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很多人是比较爱国的，他会无论是在境外还是在境内的，只靠政府的力量去反驳去反击是相当有限的。政府起的作用是什么？把这些信息传开，进行协调或者进行动员，只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不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会，那些爱国人士，那些都会站出来主动的为国家。所以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传播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还有理念，你没有一个理念不行。比如说高校里面，我们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无论是新闻还是传播，上这样的专业跨文化交流，很多高校的外国语学院他会开这个跨文化交流，甚至硕士点、博士点都有。从学校里面、从社会上、从政府，方方面面一定要一个全国性的、立体性的，不能交给一个部门。
那么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您认为美国总统大选是否真的受到了来自俄方的干扰呢？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你要是比较亲近俄罗斯，你就会相信没有；如果你比较亲近美国，你就会认为有。
那么您认为美国方面是否会干扰2018年的俄罗斯总统大选呢？
美国的战略传播啊，刚才我提到了两个使命，一是可信度和合法性，还有第四个，第三个呢就是促使特定目标采取具体行动，支持美国或国际目标，他的盟友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第三方呀、一些中立国呀、一些中立的势力啊，原来是中立的，我现在要让他采取行动支持美国，这第三个。第四个，我让我的竞争者，我让我的敌人采取某种行动，他现在不想采取某种行动，我要释放一定的信息，动用一定的资源，国际的资源、当地的资源，来让这个对手采取某个行动，或者是不采取某个行动。如果说美国把这个战略传播的概念用在这个方方面面的话，你说他会干涉俄罗斯的大选吗？
好的，非常感谢毕彦涛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